们女弟兄，来，你来，你来讲塞翁失马的故事来。来，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个啊，很小的时候听到，国小的时候哈、啊。那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家他有养的马匹嘛哈、啊，结果哎，有一天呢，他的马就不见了哈、啊，就不见了哈、啊，不知道跑出去玩了，还是被人家偷了呢，还是被人家啊？不晓得哈，那他非常的忧虑哈，就非常的忧虑，也是跟他太太讲，每天的哭丧的脸，可是呢，过了不久以后，好几天，或是好几个礼拜，或好几个月以后，哎，突然他们哪看到他们家门口怎么有一群马啊？他跑掉了马，跑到外面去了，结果呢，不晓得他是偷马还是外面有流浪的马。就跟他做的好朋友，就把他带到他们家来了。所以呢，他家就增加了，不但原来失去的马又回来了，而且是还有更多的马啊、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感谢神啊！
谢谢。啊，对不起，我不是要考试，我是觉得这个故事，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因为一般会讲塞翁失马，然后下面一句话就是焉得非福。这个焉得非福，这个是后人加的了哈。那么把这一句话加起来，好像很有意思。其实是整个对于这个故事是庄子书上的。那么对于他整个的争议，就真的是有一点的弯曲。没有把那个争议能够表达，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庄子，出于庄子，所以庄子当然他是在我们中国很有思想的一个人，所以他有很多的思想是超乎我们的。我对不起啊，那个林弟兄，我必须要再加一点，因为这个他没有把那故事讲完，那而且是后面还有比较精彩的那。庄子的原文是这样说到，塞外有一个老翁，那所以我们一般叫做塞翁，那因为是塞外一个老翁，这个老翁是一个非常有训练马的一个老翁，那么他家有一匹马，在庄子里面没有什么两匹马，只有一匹马，那么这匹马在塞外，你知道那个马是当年的财物，就是你家有多少匹马或者有多少只羊，这个都是财物。有一天走失了，那么走失的时候呢，走失之后呢，那么邻居就来安慰他，因为财产突然间失掉了，你被小偷偷走了钱包，当然是很难过的事情，所以这邻居来了就来向他慰问，说啊，你不要伤心了，你家失掉一只马，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你一定很伤心，但是失的就失了嘛，我不要太难过。这个老翁啊，就看着这些邻居，谢谢你们，这些邻居好邻居嘛，都才来安慰。他说失掉一匹马也并不是一件，你们觉得好事还是坏事？是的，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果然不久之后，就像林弟兄讲了，这匹马就带了一匹的马，一匹，不是一匹呀、啊，就一大匹，一大匹的马，不是一匹呀、啊，就一大匹的马。哦，他家突然间财富就增加了，邻居又来，对他说啊，对他说，哇。恭喜你啊！你家突然间啊、有这么多的马回来，你发财了，这恭喜你啊！哎，这个塞翁竟然看着他们说，他说增加这些马也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那下面呢，不是好事，那怎么不是好事呢？就是他。有一个他的孩子，当然孩子在塞外每一个人都会骑马，所以他孩子就爬上一匹他们回来的那个新的马，那种都比较烈的性格，比较烈的马就要去训这些马，那就到外面去，那不很不巧的，就 从马掉摔下来，结果一摔下来就腿就断掉，腿就断掉了。哇，腿断掉，那就回到家里。哇，这些邻居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说啊，你们家这个孩子这个摔断腿啊，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你不要太伤心，你不要太伤心。这个老翁又说了，他说他摔断腿，下面你们接啊，就接着啊，他摔断腿什么？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你们呢？嗯，好了。就你们，所以这点很重要，你们记得这点。好了，那结果塞外嘛，常常打仗嘛，那么正式起发，所以呢，边关的那个管理者就马上要征兵，那征兵，那么要征兵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因为腿断了，所以没有被征到。那个打仗常常就死伤连连。那因为没有被征到，所以他免去战场送死。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庄子在讲这个故事，他重点。不是在说焉得非福，好像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庄子在讲这个故事，他重点是问题来，就是到底谁是这个老翁，谁是这些邻居？老翁是谁？邻居是谁？这些邻居好像是人一样啊，失掉一些财物，哇，心里会难过。而这些邻居是好人呢，都会安慰他们，觉得这是一件难过的事。好了，得到一些的财物，哇，升官发财，而这是值得高兴的，可以好好的高兴。好了，孩子摔断了，生病了，受伤了，无助，特别是我知道，当医生的人。爸爸还是会生病的，还是束手无策。不要说当医生，常常我在开玩笑，那个什么科的医生他就长什么样的病。那脑科的医生一个很出名，脑科他就长脑瘤，然后自己对癌很有研究的，他自己得癌症。然后胸腔外科的，我记得很出名的以前一个隆肿的胸腔外科。他就自己得到肺癌，他自己得到肺癌，那肺癌，他也死于肺癌。好，这个是开玩笑的话。那在我要说的是，这是一般人，这环境好，我心里很舒服；环境不好，我心里很难过，这很正常的。就什么是老翁？老翁就是当环境糟糕的时候，大家觉得难过的时候，他心胸平静，他感觉到就是这样。当这件事情令人喜乐的时候，他也觉得心中一样好。这是我要跟诸位谈的。若是我们的老祖宗庄子，他已经把这个故事留给我们，尽管后人已经把这个有点曲解。这边有没有学国文的？我知道有没有。平大有没有国文系？有国文系哈。好，他们这些人应该来负责把一些的人的观念稍微还原我们的老祖宗的一些的观念。那若是我们老祖宗都有这种思想，那么基督徒真正能够平静我们的，到底是有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教会遇到一些的难处，我感觉到有一句话，那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记得我们现在尽管在风雨当中，教会是不平静，不可否认是不平静，但是我们有上帝，我们有上帝。而我也看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没有看到什么，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的益处。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你觉得你已经得益处了，举手。你已经得益处了啊！感谢主，这么多爱神的人，你们已经得益处了。我不晓得你得什么益处，但是你自己举手，你自己知道。那我就为这个献上感恩，我就为这个献上，真的为你们、为你们、为你们感谢神。好，那我今天其实我的重点，只是想要你们既然已经得益处，我们过去的事情不要再去理他。我们从现在开始，我盼望这个教会我们一起同心合意，齐力断金，这是我今天要跟我们一起的。我们一定要再来同心，而且让这个教会能够幕后的荣耀要大过过去，我们一定要大过先前，这是我们圣经给我们的，而我也期待是如此。好，我跟我们一起来谈同心合意齐力断金。说我来那个跳过去，是因为那个是我的题目的来源是从易经来的，所以不去谈它。我来跟我们来谈的就是这段圣经，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好了，这些简单的说，我简单的就把它带过去。就是过了一些日子，耶稣进了加百农。接着过了一些日子，耶稣又进，这个又是又的意志，就是耶稣再一次进，就是过去他已经进了。那么接近其实是在谈耶稣基督他进加百农，是他前面已经进了一次加百农，那他在那里一病赶鬼，做了很多的事情之后，他就离开到旷野之后，又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么这次又回到加百农，那在加百农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一个瘫子得到医治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耶稣，也不在其他的事情，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是用四个人抬来的。我们今天的重点，其他的我们重点不在，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这四个人。好，那么我们若是以重点在这个地方，我就很接着我们就来谈。好了，我们来谈的就是加百农。加百农在哪里呢？地理位置我们知道，这个是以色列地图，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死海，那么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加百农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上方一点。那我们都是从下一张图就看得更清楚。那么这个加利利海加百农就在这个地方，加百农在地方。那我们若是稍微知道，就它就是海边的一个村庄。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耶稣时代的加百农，耶稣时代的加百农他们的建筑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个还原的我认为是蛮接近当年的，因为当年的建筑物大概是属于这样，上面是平台的，那这建筑物里面呢，这个是比较简单的。那么外面呢，这个外面的楼梯在这个地方是从这个上去，那这上面的东西呢，就是上面有很多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是人住在里面，那外面可以晒一些的鱼干啊什么。那么这个还有搭帐篷，有时候上去呢就是可以祷告了，这个是彼得也曾经在屋顶上面祷告，是类似这样。那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当时的背景。好，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有四个人要抬的一个摊子，那么来见耶稣。那这四个人呢，他抬摊子呢，我们从四个人就发现了他们已经有一个一起要来做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他们要来帮助这个瘫子。那这个瘫子呢，瘫子是什么呢？他的瘫子是所有的器官，这个地方已经说了，所有的器官都是非常正常。也许他是一个饱学之士，口中也能说出许多帮助人的话语，但是也许他手也非常巧，能够做出许多有用的东西，在人看来都是非常正常。 但却无法行，这是他生命中的不完美，但他有好朋友乐意帮助他们。那这些好朋友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好，我们说到这个摊子，摊子所有的症状都是很正常。那简单的说，他是能说不能行，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一件不完美的事情，不完美的事情。我们在说这个摊子的时候，有时候也自我反省，是不是在属灵的当中，我们也想象一个摊子？这个摊子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圣经知识，我们很多的听到很多的道理，但是圣经跟我好像毫无关系。圣经是圣经，我是我，圣经无法用在我的身上，圣经也无法活在我身上，这些教导这都是属于摊子的范围。好，我们接着要来看，对不起，我们按错了，这个地方是好。那么首先我们说四人同心要帮助这个摊子，他们要帮助这个摊子目标很清楚，因为他们感觉到他的朋友当中这不完美的生命，在他过去耶稣曾经来的时候听过耶稣在他们加百农行了许多的神迹，行了许多的异能，当时候来不及把这个摊子送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得医治，而这是耶稣来了，他们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他们就知道他们立定心志要期待他的朋友能够得医治。那么所以呢，当他听到耶稣来呢，他们四个人就决定要来帮助这一个摊子，那这一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就是要来帮助。那怎么帮助呢？目标确定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要同心合意，要把这个摊子呢，送到耶稣那里。那从这个地方呢，送到耶稣那里，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啊，就把这送，怎么样？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抬不动，路途遥远哦，这个是不容易。但是加百农，我告诉你，加百农哦是一个小渔村，所以没有比屏东市还小很多很多。那路途若是从这个地方到火车站，算不算远？很远，已经很远了。在加百农说了不得了，已经很远了。那若是从这个四个人，他们这四个人当时候的体力一定比我们在座都好。你相信那他们一定都好，他们抬四个人抬一个，好，还有什么不容易？四个人，意见什么意见？什么意见不一样？很多意见，抬会有什么意见？你们觉得他刚才意见这个是重点，想想有什么意见？走的不滑，还有呢？方向要一致，要走哪一条路线？讲到重点。这个地方要到火车站去有几条路？很多条。这四个人是在地人，这四个人不是外来，是在地人。这个摊子也是在地人，所以他们都很清楚。这四个人从甲地要到乙地去，那甲地到乙地去有很多的路线。这四个人都是在地人，有人说从甲 A 线 A 的路线，有人 A 的路线是因为路比较大，所以他有很好的走路的环境，这个他比较不会颠簸。有那个 B 路线可以走捷径，可以比较快。C 路线可以避免许多障碍。那么D 路线也许有他的，每一条路线都有他的好跟他的坏。每条路线都是这样。好了，那这四个人意见不同，就这样。若是每一个人都坚持他的意见，结果呢？ 是被的寸步难行，什么被抬的，连抬都没有，不需要抬。对啊，这个寸步难行。A 路线有 A 路线的好处 ，B 路线有 B 路线的好处，不是好坏的问题啊。这不是好坏的问题啊。你若是坚持你的意见，我告诉你，怎么能同心？同心就是，尽管各路线有好坏，但是只能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都是定的，所有的路线都要放弃，都要服从，都要服从。这不可能走四条路线，对不对？不可能四条路线走一遍嘛？啊，这样比较公平吗？啊，你觉得这个会比较公平吗？啊，好了，我们盖礼拜堂，我们盖的那个教育馆，你说你要盖在哪里？有没有讨论过？哦，好了，那结果都一致路线，对不对？只能盖一个地方的时候怎么盖？少数服从都是好了。我要说的就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一定有他的道理，记得在教会当中一定有他。但是在教会当中要同心，要学会一件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顺服，那就是顺服。好像这四个有四条路，只能有一条路线，其他的有其他的好处，我知道不是好坏，但是若不是要决定这条路线，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做。教会的工作都是这样，教会的工作都是这样，顺服太重要了。在教会当中，若要同心，一定大家讨论之后呢，最后是要，若不是照你的意思，一定要放弃，而且要支持。若是没有这个心中，这是我们中国人，我认为是的素质还不够。民族大家都很民族，但是若不是照的我意见，我心里都不舒服。你是不是这样？你不用点头了，你不用点头，这是我们的问题。好了，教会这是我们要学习，只能有一条路线，而且其他的路线都放弃。好，接着同心和只能第二个四人同心，抬起摊子，这个有问题。谁比较重，他谁比较没有力气，就用左手来抬；谁比较有力气，刚好相反；谁比较没有力气，要用右手来抬。所以要站的方向也不一样，对不对？谁来带领？这些都是大家要彼此的体贴。这是第二个同心，要彼此体贴。第三，当呢？他们就开动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你觉得就一切都顺利了吗？不可能啊，一定会有问题。建堂不要说一定会有问题。好了，他们意见的问题，他们意见，耶稣他来到那个，已经很多人在听耶稣讲道，所以他们门口也 很多，他们进不去。进不去，那么进不去，抬台已经抬到了，好了，但是他们进不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办？像这种，你知道结果是要拆房子的，对不对？拆屋顶的，但是你开始都会想到拆屋顶嘛？当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是他这些人都不没有同情心了。也许他跟他们说：“哎，对不起，我们再做一件好事，你来帮帮忙，你也一起做好事，把路开开，让我们进去。”显然没有用，显然没有用，显然他们进不去，就是进不去。那进不去怎么办？进不去，有人说：“那我们该做的做了，那就算了吧。”我告诉你，全世界最容易决定的事情就是放弃。你一生也是这样，放弃是最容易的，你放弃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但是若是放弃，你什么事情都成不了，包括教会所有的事工都是如此。当若是确定要做的，面对问题，那就要解决问题。 他们面对问题就是一起来面对问题。一般人遇到挫折就只有解决，只有放弃，但是这四个人面对挫折就是要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他们想到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有很多的种，也许他们在外面可以喊喊耶稣啊，你出来一下，或者是他们用其他的方法，我想解决问题有诸多的，你可以想到，但是他们最后选择的一种是令人惊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当时候他们的屋顶是房屋是这样，他们房屋是这样，这边是平顶的，那个楼梯是在外面的，那他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抬进去，那拆屋顶，拆屋顶。好，那这个是他们决定，我们可以省掉许多，同情可以，那么他们就尽他们的力量，他们要做了这个决定。当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要做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情。第一，若是你是那个屋主，人家要拆你家的屋顶，你怎么样？他都没有找你自己去拆呢，我想他们不会自己，一定跟屋主要商量。好了，要跟屋主商量，那么所以他们可能要付上代价。哎，拆你家的屋顶要不要损害赔偿？真的，这个当然要啊，这个还用说吗？这我们也知道啊。你要拆人家屋顶，你不要跟人家说讨价还价一番，然后说啊，到底要我们给你恢复原状，还是我们付你多少钱让你自己来？这个一定要的，这个一定要的嘛。这个我们那就他们需要，然后他们就尽量能够做的，他们就做，付上代价。好，再来，这个是才是重点。他们尽自己的力量，他们做了很多。第一，他们做了，他们尽自己的力量，一起同心合意，彼此只有一条路线，彼此分工，不是平均分工。是那个比较力量大的，他就多做一点；比较小的，力量小的，他就用右手，右手就是比较有力量，左手就比较没有力量。就是那个比较有力量的，他用左手。就是在教会当中工作都是这样，工作不是平均，大家都一样，不是。你上帝给你多的，你就多做一点；上帝给你少了，你也无所，你也觉得是我的能力能够做的就可以。好。这是他们尽大最大的力量，就是他们能够做的就是找这些屋主能够谈条件、谈价钱，他们也能够做的也跟那些人在商量。他们尽最大的力量，他们做他们能做的。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能够尽我们自己能做的。上帝给我们已经能做了，我们就好好做。但是他们有一个自知之明，就是他知道他们不能做的，他们不能做的是什么？啊？什么？对，他们不能做的就是这个不完美的生命，让他怎么完美？跟他一样能够行走，这个只有耶稣能做，耶稣能做的只有交给耶稣啊。是我们不能做，让别人能够认识这个耶稣，我们不能做，你知道吗？那是圣灵的工作，带领人来认识耶稣，我们不能做。但是我们能做的什么？我们尽量去请人，尽量与别人分享你自己生命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尽最大的力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但是耶稣说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医治了这个孩子，不，这个摊子，结果医治了之后，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些法利赛人的，也不在耶稣基督的医治他的顺序，要先赦免他的罪。然后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他们耶稣医治了他，然后耶稣医治了他，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看 最后一节，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那个刚才念的经文，那个念的经文，这是我要说的最后的重点。来，本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那人就起来，面前出去，归荣耀说，等一下，归荣耀与神说。下面这几个字，请我们念大声一点，大声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是因为他们惊讶有这样的神迹在他们当中出现，令他们惊讶，所以把荣耀归给上帝。我多么期待我们屏东浸信会，尽管我们现在还在风浪的里头，但是因为大家同心，只有一条心，大家彼此顺服，只有一条路线，大家彼此愿意付上自己的代价，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让外面的人要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在屏东浸信会发生，包括我们在座的，你也要惊讶说，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上帝这么大能在我们当中做成了这伟大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一起同心合意，让这位上帝更大的赐福在我们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你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有幸参与在这个教会当中，也能够有幸也一起来服侍你，更是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头，我们能够一起彼此的同心来服侍你。祈求我的主，你自己的厚恩就临在这个教会，你自己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你那浩大的能力，是你要所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愿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来回应诗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来，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征服求你，献扬你的生命。我的爱也知道你在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主啊，献你大能。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治正确，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再一遍，来。我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征服求你，献扬你的生命，在这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也愿你大能，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也你过度降临。
千里之一残缺。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全在屏东浸信会，你自己的教会当中，你自己的子民里头，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更愿意同心合意在你面前，让你自己来带领，因为教会是你的，你是自己是教会的主，愿你自己掌权在其中。我们需要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以至在上位之前，我祈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我们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默祷散会。